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把聚会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再说，这不是属人的会，主，乃是主你自己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如同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愿你再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把那心意再向我们解开，好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面前，荣耀你，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给我们看见，撒母耳年纪老迈，然后他的儿子虽然被立作士师，但是不行他的道，这就带下了以色列的长老要求立王，像列国一样来治理他们。那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要立一个王，因为神自己就是他们的王。但是呢，他并没有跟百姓去争执，他反而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神要撒母耳依从他们，因为他们从神出埃及到一直到现在，这些百姓都常常离弃神，所以神尊重人的自由，神要撒母耳依从他们，但是要警戒他们，王要怎么样辖管辖他们。所以接下来就讲了很多做王对他们的要求，但是即使如此，百姓仍然不肯听撒母耳的话，仍然要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所以撒母耳就再一次把话陈明在神的面前，神再次说，你只管依从他们，为他们立王。所以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等候神的时间来到。那这一章我想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学我们今天要学的属灵的功课。首先我们看见时间过得很快，撒母耳记第一章，他的母亲还在为求一个儿子来祷告，到了第八章，撒母耳已经老了。当我读在这里的时候，就看见就我们也渐渐的老了，时间也过得好快。但是年纪老，每一个人在年纪老的时候，他的情形不太一样。撒母耳这边讲到他年纪老迈，但是如果你读第三章第二节，你讲到以利他也老迈了。可是以利呢，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可撒母耳还是看得很清楚。在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可在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时候，神跟他的关系还是非常的亲密，他常常祷告神，神也向他说话。所以年纪老迈，这是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但是年纪老迈带下的结果却不太一样。我想我们都很记得在生命记34章，圣经给摩西做见证，神的灵给摩西做见证。34章，生命记34章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一个人活到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为什么？因为第十节告诉我们很清楚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摩西的晚年也应当是我们的晚年，我们也应当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主要就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33章11节那边讲到神与摩西说话，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埃及记33:11，很美的话，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因为长时间与神在一起，他与神好像培养出一种特别的默契，与神说话就像朋友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也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那我们需要常常亲近主。亚伯拉罕也是神的朋友，对不对？当神要做事的时候，神说，我所行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好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我们都可能会年纪老迈，但是我们的光景可以跟世人不一样，这跟我们要学习亲近主很有关系。但是不仅摩西这样，圣经上其实有好多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个，就是雅各，好像我们都记得雅各晚年的时候，在创世纪48:第10节特别提到他年纪老迈，可是呢他也提到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但是呢他里面很明亮，所以外体可以毁坏，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记得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里面非常的明亮，他把右手搭在幼子以法莲的身头上，左手呢放在长子马拉西的身头上。这个约瑟看见也不喜欢，因为弄错了他就不喜欢，但是雅各却说，我知道很清楚，他很清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也许我们外面的眼睛可以昏花，但里面呢绝对要明亮。为什么雅各他里面那么透亮呢？因为他一生是在神的管教手下。我们知道雅各的肉体被对付过，他的魂生命被炼尽。我们知道魂生命包括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他的心思被更新过，他的情感被炼尽过，他的意志被降服过，所以他的魂生命是受过炼尽的。我们知道他生下来就喜欢抓东西，所以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他抓着哥哥的脚跟就出来了，然后从他哥哥从他爸爸身上抓祝福，抓长子的名分。可是当他被神对付过以后，你看他晚年见法老的时候，这时候最好抓的时候，但他两次为法老祝福，所以他不再抓，他反而呢放，祝福。而且他生下来的时候非常的匆忙，死的时候呢很安详，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我们说过，刚才说的哥林多后书4:16有一句话，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就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内心就是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所以不管是摩西也好，雅各也好，你看他晚年他是非常明亮的，里面是非常透亮，因为他们知道怎么亲近神，他们伏在神管教的手下，受过对付的，魂被炼尽的，所以外面不管怎么样呢，他里面非常的透亮，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光景。那反过来你看以撒就不一样了，以撒年老的时候眼睛也昏花不能看见，这是创世纪27:告诉我们的，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他给以扫祝福，但是呢却被雅各给骗了。他祝福的时候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呢是以扫的手，就被骗了。为什么以撒会被骗呢？圣经上讲到以撒喜爱以扫的野味，换句话说他体贴他的肉体，所以如果我们体贴肉体，我们很容易里面就昏花，你体贴圣灵呢里面就透亮。所以同样是年纪老了，有些人里面好亮， 有些人呢，你看就昏黄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来到我们的老年啊。现在撒母耳就是年纪老迈了啊，但是呢，圣经上没有说他眼目昏黄啊，精神也没有衰败啊，耶和华的言语也没有稀少，就说出了他仍然常常与神交通啊。所以这是他跟以利不同的地方啊。那现在他年纪老了，当然他体力是不够了，他不能像从前到处巡行啊做事实。可是呢，神也没有安排。你知道事实是神兴起来的人，所以在神还没有安排之前呢，他只能做什么，就训练他两个儿子，因为他两个儿子常在他身边嘛，所以他就训练他啊，训练他们来做事实，分担他的工作啊，帮助他。所以基本上这并没有错，因为事实是神兴起来，神没有兴起他，他能做的就是训练人嘛。那儿子是跟他最近的，所以他就训练了。那这两个儿子呢，他们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的。他的长子名叫约珥，我们知道有一个先知就是约珥，约珥书那个约珥，当然不是同一个人，不同时代，但约珥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这是撒母耳的心愿，也盼望他的儿子是如此，他才会给他取这个名字。耶和华是神，意思就是说呢，要学习尊重神的主权，以他为主，为神，要敬畏他，要尊他为大。这是神，这是撒母耳对他的儿子长子呢的要求的期盼，也是勉励他自己。次子名叫亚比亚，亚比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父，是父亲，耶和华是父。换句话说，他勉励他自己，也盼望他的儿子呢能够爱神，因为爱神如父。父亲也说到要依靠他，尊崇他，所以这是撒母耳的心。所以撒母耳事实上他也按着这个方向来教导他的儿子。然后现在慢慢他们本来是跟着撒母耳的，在撒母耳周围的，那现在呢撒母耳老了，所以就把他们安排在别示巴做事实。那别示巴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别示巴是以色列整个南部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圣经上常常提到以色列的版图，它从但到别示巴，但就是最北边的，别示巴虽然不是最南边的，但是是南边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所以呢，撒母耳就把他们两个安排在别示巴做事实，因为在南边嘛。那撒母耳自己是在拉玛，拉玛是比较接近中部，在便雅悯的境内，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人家如果要找撒母耳的话就不会那么辛苦了，最少南部的可以去找他的儿子。可是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我想孩子不走在正道上，这是对父母，特别是对圣洁神的仆人，心中的一个悲哀，因为孩子不行他的道。但是我们也知道金钱是不能遗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亲自在主的面前交账。所以做父亲的也好，做儿子也好，你必须要自己负责。父母可以带领孩子到一个阶段之后，他们独立了，他们自己要负责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神并没有责备撒母耳像责备以利那样，因为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但撒母耳呢，其实他却尽力的教导他儿子走正道，所以这孩子还在他旁边的时候呢，你知道都不会出问题的，但是一离开撒母耳以后呢，你看他独立了，试探就来了。所以当他们离开撒母耳，来到了别示巴的时候呢， 他们就要面对他们自己做的抉择了。所以他们受到诱惑堕落，这实在不能怪撒母耳，他们必须要自己承担。这就为什么神并没有责怪撒母耳，因为撒母耳已经尽力了，他做到他要做的了，但是孩子离开他了，他就是真的管不了了。所以一离开，你看试探来了就跌倒了。所以贿赂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出埃及记23章，出埃及记23章第8节特别跟我们讲到贿赂的事情。出埃及记23章第8节，讲到，所以神在律法中早就提醒了，不要贿赂啊。23章第8节，不可受贿赂，为什么？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所以叫明眼人，眼瞎。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以撒是因为吃了雅各的野味，这是一个贿赂。雅各很聪明的，把那个野味送过来了，这是贿赂。结果他眼睛就瞎了，明明知道是雅各的声音，但是呢，却被以扫的手给骗了。这就叫明眼人变瞎了。那当然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的贿赂，譬如说箴言17章第8节也提到，他说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所以贿赂是很厉害的事情啊。你看今天其实整个世界都是在贿赂当中，所以呢你知道现这世上的国都不公义的。当然撒母耳在对他的儿子没有办法看得那么远，因为当他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可以管得住他，但他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他管不住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就变坏了啊。这说句实话，这是不容易知道的。所以撒母耳他自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但是呢对他儿子的看见呢仍然不够清楚，因为毕竟他是人。你知道你没有经过试炼的时候你真的看不出一个人所以撒母耳他会犯错，比如他立他儿子做士师，他已经尽他所能的来做了但是仍然带出了一个不好的效果，难怪这些长老要求王了所以你看见撒母耳是一个敬畏神活在神面前的人，但是呢他对事物的看法仍然有他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拣选但是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虽然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拣选，但他懂得倾听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那个意见，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随时听神的话而放下自己的意见，这才是重要撒母耳的确有他自己的看法，有他的意见当神没有兴起来的时候呢，他立他兴起人呢，他立他的儿子后来儿子不行他的道，可是呢，你看很多时候他的确是一直试着去摸神的心意这个很重要，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活的我们记得所罗门当他刚开始做王的时候，他求神给他智慧，因为这么多他要做王了，这么多的百姓。怎么去判断这些百姓，他知道他不行，所以他求神给他智慧，但是在原文那个智慧呢是能听的心，换句话说呢，求神给他一个能够听见的心，能够听见神的话的那个心，他听见了他就知道怎么判断。那撒母耳就有这样的智慧，就有这样的听，就有这样倾听的心，所以他倾听神的拣选他可以放下自己的看法，所以才能活在神的面前为神所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拣选，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不断的亲近主来听他的声音 我们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看撒母耳他是怎么听。好，撒母耳上十六章，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来看撒母耳跟神的对话啊，然后撒母耳心中的想法啊。十六章第一节开始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啊，扫罗必听见，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的，你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啊，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的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你看啊，这是撒母耳心里面的话，他没有对人讲啊，但他心里面有拣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个定见的，就是这一个人。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在他面前，可是呢，他跟神的关系你看不间断。他一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呢，耶和华马上对他说话了，所以他马上听见了。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你看，撒母耳是人，我们都是人，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马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子了。可是问题是，接下来我们有没有神有没有对我们说话？神有没有对我们说不是他，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撒母耳跟神的关系是这么近啊，这么亲，这是他宝贵的地方啊。好，我们再看第八节啊。耶西叫亚比拉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你看到没有？他都说耶和华不拣选，不是他，所以他现在知道不是他能够决定的，所以他很懂得神好像马上告诉他不是这个人，不是这个人啊。好，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就必不作喜。”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所以你看见，就是说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从我们的经验啊来判断来决定，然后我们常常就停在这里了，而且我们还坚持我们的判断啊。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啊，问题是神怎么说啊？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啊。所以保罗有一次很感慨的讲啊，那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是保罗的感叹啊，第十六节啊开始，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所以保罗曾经凭着外貌认人，那现在我们绝对不凭外貌认人了啊。虽然凭着外貌认识过认过基督，认错了，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现在要怎么认呢？在基督里认。所以你如果从外表认呢，你会发觉你对好多人、好多弟兄姊妹你都很绝望。但你在基督里认呢，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那十六节他特别提到什么呢？他说所以，那代表说他前面有一段话，他才有这个结论嘛。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那什么东西是让他有这样的结论呢？那当然就是第五章前面这一段话，但是我想我们只要注意第十四节十五节就好了。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所以真正你要怎么样去判断人呢？你不能凭外貌，你是要在基督里，而且你要看这个人怎么样呢，有没有为主而活。所以如果一个人是因基督的爱激励，他不再为自己活了，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要拿这个来做判断人的标准。所以你记得撒母耳为什么最后是告了大卫？因为神看内心，神看见这八个兄弟谁真正为主而活呢？那是大卫。所以就不再凭着外貌认人。那凭着外貌认人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凭着外貌待人。好，我们来看一出圣经，雅各书第二章，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 看起啊，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啊，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爱貌待人啊。你如果用外貌看人，你接着就是用外貌待人了啊。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所以你看他是用外貌看人，所以就用外貌待人。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所以撒母耳他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有，虽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有他的意见，而且这些都不一定是对的，但他呢与神的交通不断，随时被神能够调整，能为神所用。有的时候我们太刚硬了，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对的，我们就不肯改，但是呢，我们要常常被调整，我们要柔软。一个柔软的人是可以被塑造的人，一个柔软的人是可以被调整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要有了自己判断，马上看看主怎么说啊。那主是叫我们不要看外貌，要看内心，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真正是怎么爱主啊。这是神要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论断人啊。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说从撒母耳的两个儿子身上，我们要来学功课，因为他本来跟撒母耳的时候可能还好啊，但离开撒母耳一经过试炼之后来了以后呢，那就不行了，就跌倒了，就开始收取贿赂来了，所以事实上，我们真的需要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因为如果我们生命没有经过试炼，我们这个人不牢靠的，所以我们没有经过试炼，我们常常容易夸口，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跌倒，但真正试炼来了以后呢，就不敢夸口了，反而生命很牢靠，所以我们都记得彼得曾经夸口，众人 因你跌倒，我也不会跌倒。但是你看我们的主，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我没有求把这个试探拿走，我反而求你不要失去信心，等你回头的时候可以坚固。所以我们都知道彼得晚年的时候他真是能够坚固他的弟兄，为什么经过试炼了，他这个人反而牢靠了。所以经过试炼之后呢，我们就能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不要怕神的试炼，事实上神的试炼常常把我们的渣滓给炼出去。一个太平易的生活其实呢很容易使我们堕落的。所以我们都记得，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就是诗篇六十六篇，我们看一下，这我们很熟悉的啊，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到十二节，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到十二节，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知道熬炼银子不容易哦，它是反复的熬炼。所以曾经有一个主的使女，在被派到印度去，他常常经过一个地方，看见人家就是用土制的方法来炼银子，就是把那个银子炼融化之后呢，他用一个东西把那个渣滓弄出去。他每一次经过都看到那个人在炼，他就问那个人什么时候你才炼完了。那个人告诉他，只有炼到当这个银子能够反照我的形象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了。神炼我们也是这样，炼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反照基督的样子。所以呢，神不是苦待我们，他说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神的确是要把我们引到丰富之地，因为我们这个人如果不被神的工作炼尽的话呢，有一天还仍然要被炼尽。我们都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有一句话，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他说我们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为什么？因为有火要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功成怎么样。有些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有些人呢是草木禾秸来建造。所以有一天我们都需要来试炼。草木禾秸就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侍奉都是出于我们自己，为着我们自己的荣耀，出于我们的本性。但金银宝石呢，都是出于神的，都是经过基督救赎的，都是圣灵的工作的。他说如果经过火还存得住，就得赏赐。这赏赐什么？就是国度。那有些人呢，经不过火，草木禾秸就没有办法经过火，就受亏损，虽然得救却像经过火一样都被烧了，只剩下根基。所以你就看见有些人呢是好像经过火一样仅仅得救，有些人呢可以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所以与其将来有火来试炼我们，还不如今天，就先让这些试炼临到我们，除去的乃是我们身上的渣滓，除去的乃是所有不罪主的，所以我们需要，否则的话你看撒母两个儿子在撒母的眼中觉得不错，因为的确跟在他旁边是不错，但一碰派到远方去不在他的管辖之内，你看试炼一来，贿赂一来就变了，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好，我们现在回到第撒母耳记第八章第四节，第四节第五节就看到了这些长老来了，他们就来聚集到拉玛来见撒母耳了，说你年纪老了，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他们的要求听起来 是很合理的啊，因为的确他们看见撒母耳年纪老了嘛，啊，需要有人接班了，啊，然后儿子又不行他的道，那最好的方法呢，就兴起一个王来啊，啊，治理他们呢。虽然听起来合理，但是呢，却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见啊，即使合理的东西，又是我们发起的，都不合理，在神的眼中都不合理啊，所以我们常常。真什么真是我们是对的，但对的不出于神的，神也不要、啊、所以他们都是出于肉体、啊、是出于自己、啊、乃是跟从世界的方法，却不是神的旨意、啊、所以既然他们也要亡、啊、要亡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啊、我们知道雅各就是以色列他另外一个兄弟叫以扫，你读创世纪三十六章啊，你发觉他那边特别提到以扫的后代，他特别提到他们立王的事情，蛮特别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十六章啊，创世纪三十六章啊，讲到以扫的后代了。我们知道以扫是雅各的哥哥啊，雅各是弟弟啊。当利百加怀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神曾经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已经定规了啊。如果你读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啊，那边神也特别提到，他说我喜爱雅各，恨恶以扫。为什么这样子呢？啊，我们来看一下以扫的后代啊，三十六章啊，三十六章第一节啊，以扫就是以东，所以现在就要讲以扫的后代了。那圣灵呢，还没讲他后代之前，马上提一句话：以扫就是以东啊。然后，如果你读第八节，三十六章第八节最后一句话：以扫就是以东啊。然后你读十九节最后一句话，以扫就是以东。所以你看现在神要介绍以扫的后代了啊，他连续三次提到他是以东、啊、为什么呢？就提醒我们，他因为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卖了，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啊、但是属肉体的人其实很文明的，你会发觉有的时候你看、哦、他很文明，为什么呢？你看三十六章的三十一节、啊、创世纪三十六章的三十一节、啊、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所以你看以色列还没有王、啊、以东已经有王了、啊、但是以东的王很特别，如果你读下去啊，我只简单的读一点，但是它事实上你可以一直读到最后面啊。但我们简单的先读一下三十二节啊。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啊，廷哈巴啊，这是比拉就作王。好，三十三节，比拉死了以后，谁作王了？没有说他的儿子哦，波斯拉人希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所以约巴接续他作王了。三十四节，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作王。你如果一直读下去，你就发觉呢，他们蛮那个文明的，他们很早就有王了，而且他们的王呢，是不是世袭的，是选贤与能的、哦、所以你看见他们都好，所以你按着外面来看啊，他们很先进的、啊、比以色列好多了，但是呢，那不是神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是出于自己的啊，出于人的，出于自己的啊，出于世界的，再好都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看见当以色列长老啊来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了，儿子不行他的道啊，求王治理像列国一样，这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思啊。他们想要按着世界，按着列国的方式来要求，啊，绝不是神的意思，啊，因为神 自己是他们的王，神曾经亲自引导他啊，而且为他们征战，而且神也按时候按着他们的需要兴起领袖来治理他们啊。所以圣经上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按照我们天人来讲，这世界他们真的方法很好啊，他们做法很文明，但是呢啊，事实上却是非常的腐败。神不要我们效法这世界，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去查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这个才是神要我们做的。因为这个世界不管多好多文明，都是被神定罪的啊。但他们啊，不寻求神的旨意，一定要像外邦一样立王。所以当然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神许可他们所求的啊，就立了扫罗做王。扫罗我们读到后面你就知道，扫罗刚开始相当不错啊，但是后来呢造成他们很大的亏损啊，很大的亏损。我们继续读到读撒母耳，继续读下去你会看见造成他很大的亏损啊。那为了这件事情，你看你如果去读撒母耳记第八章啊，你看我们的神啊，蛮潇洒的。他们要求王，而且他们不对，撒母耳也知道不对，但是两次神对撒母耳说依从他们，依从他们。但是神的心你知道吗？你知道神的心真的在想什么？一直等到很多年以后，在何西阿书上，你才看见神真正的心。所以神的心没有随便表达，但是呢，到后来他还是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十三章，何西阿是小先知里面的第一卷书啊，在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的第十三章，何西阿书十三章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神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第四节啊，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因为何西阿在写何西阿的时候啊，那个他特别是讲到何西阿主要是讲到北国，就以色列嘛啊，他说因为北国是比南国更早被掳的啊，主前722年就被掳了。他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十一节，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所以你看见你在第八章你看不出神在烈怒中啊，神好像很冷静，但是到了何西阿，神终于把这个气给发出来了。所以你就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很有意思，我们要懂得他的想法。所以他那时候你读第八章你读不出来的，但是你读的先知书他把这个总账一起算出来啊。所以神不是同意他们说的，而是准许他们求的。你知道神的同意跟神的准许不同的啊，有的是神永远的旨意，有的是神许可的旨意，这是不一样的啊。他们得着了他们所求的，却落在艰难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小心诗篇也告诉我们啊，神有的时候给他们所求的，却使他们心灵软弱。所以我们知道，当你真的读到撒母耳上第31章的时候啊，那是讲到扫罗的结局蛮可怜的。他那边特别提到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啊，一跟拿他兵器的人还有跟随他的人呢都一同死亡啊，都一同死亡啊。所以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旨意求什么，即使你得着了答应啊，结果也不一定是好的啊。所以许多时候神不答应我们，实在是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这是他的怜悯，他没有任凭我们，去得着我们所求的， 免得我们生命反而受了亏损。所以这个是他们要来求王的。但是你如果读到第八章第六节啊，你就看见撒母耳非常清楚，撒母耳非常清楚他们立王不讨神的喜悦。所以第六节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但他虽然不喜悦，可是他去祷告。我们是不喜悦就翻脸了，去争了，去教训他们一顿。但你看撒母耳不一样，撒母耳觉得他是代表神的，神没有发怒他不能发怒的。摩西为什么得罪神了？因为当神说你吩咐磐石就可以流出水来的时候，摩西用杖击打两次不说，还责备他们。因为摩西是代表神的，神没有责备的时候呢，他来责备了，容易让人家看见呢，以为神在神生气了。神并没有生气，是摩西生气了。所以一个代表神的人呢，这很小心。所以撒母耳不喜悦，他当然他也知道神不喜悦，但神没说话他不敢说话，所以他就马上的就去祷告耶和华。所以撒母耳呢是一个懂得放下自己的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要学习一个放下自己的人，要放下自己的感觉，寻求神的心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受我们的情感所左右，常常受别人的话所影响。撒母耳虽然因他们的要求心里不高兴，也知道他们的要求不合神的心意，他还是没有凭自己的意思去行。没有凭自己的意思去拒绝别人的要求，反而他就祷告耶和华。所以真的看见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无论说话行事都寻求神的心意仰望神的安排跟引导，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活在对跟错的里面我们常常是凭着自己的判断对错照对的去做，但是对错的原则仍然是在知识善恶术的原则底下，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要的乃是生命的原则不是对错的原则。所以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是争对错大家都对，你也对，我也对，但是我们要争谁对。但神不是要争对错，神要的是生命，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依靠的生命，所以撒母耳不是跟他们争对错，撒母耳是一个依靠的生命，他寻求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自己的原则。我们一直在强调主怎么说呢，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主做的都是对的，但他不凭着自己做，他怎么看见他怎么做，怎么听见怎么说他。所以撒母耳也是如此就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然后第七节你看见很好，撒母耳一祷告神，神立刻回答这就是两个关系不同所以神立刻就回答了，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神让他们呢神说你去依从当撒母耳也依从，你看这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的气一上来的时候压不下来的，神说依从我们还是不依从，还先骂几句然后才依从所以你看见撒母耳是跟神的关系真的不一样他一生都侍奉神，照神的心意为百姓祷告他尽祭司的职分，使百姓的心回转归向神，而且他也把神的话教导神的百姓，所以他尽先知的职分他也到处去巡行来审判以色列人，他尽他士师的职分一生敬畏神爱百姓，但到了晚年呢却被百姓弃绝。你知道你一生服侍神也爱这些百姓，但你年老了被人家弃绝，你想他心有多伤痛，对不对？神知道他的心，所以神安慰他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 厌弃我做他们的王。第八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神常常向人施恩，行其事，但是呢，百姓呢常常不感恩，反而背逆神。我们常常也是这个样子，常常不懂得感恩。可是呢，神在教导撒母耳一件事情，也就是主在教导门徒的，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主教导门徒怎么讲呢？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主在地上常被人家轻看厌弃，何况我们做仆人的，因为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也要一同享荣耀；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忍耐，也要一同作王。所以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经过很多困苦的环境，为的是什么呢？扩充我们属灵的度量。所以诗篇第四篇第一节啊，诗篇第四篇第一节有一句话，在困苦中你使我宽广，所以我们常希望我们的属灵的度量能够扩充，那怎么样呢？就是经过困苦，在困苦中你使我们宽广，使我们属灵的度量能够扩充。我想我们都可能许多人都熟悉有一篇诗，就是我们唱的诗歌，有一篇诗歌叫做什么呢？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真的要有这样的心，让我爱别人，但是不期待人家来感配我，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侍奉而不受人赏赐。我们的侍奉都希望人家赏赐我，让我尽力但不被人家记住，让我忍苦不被人看见，不被人读。所以这就讲到一个做仆人的，你的主人都是这个样子，被人厌弃轻视。你当你在服侍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想到走宽阔的道路，来学习来跟随主。好，第九节，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所以必须要警告他们，因为等到事情发生以后呢，他们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推卸责任了，而去攻克了。撒母耳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所以他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单单听神的命令，不求自己的喜悦，只照神的旨意来接受人的提议。所以他接受这些长老的提议，这是他所学的功课，因为你知道神不勉强人，神给人自由意志，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神都放手了，撒母耳要学习放手。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可能说我们不是针对错，当神放手的时候我们要放手，但是撒母耳并没有不警告他们，撒母耳并没有不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你读到后面，撒母耳继续在为他们祷告，所以撒母耳顺从神的心意，依从百姓的要求，这事实上是表现了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确需要一个王，整个士师的时代，他们所以堕落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以色列的确需要有王，但是他们不知道只有一个王是合乎他们的心意，合乎神的心意，当这个王呢，简单的说就是指着我们主自己来说的，只有我们的主，就是只有我们的神，他是王。可这个主呢，我们今天来看就知道，他曾经来到世上，但是被人家弃绝，可是有一天他再回来的时候呢，带着荣耀全能回来，他要坐在审判的宝座上，所以这才是真正神要立的王， 可是他们等不及神的时间到来，所以他们的确要逼着要往，神的时候还没到，他们却跑在前面去了。所以神给他们一个王，扫罗是人要的王。刚开始的时候很好，我们读下去知道他真的很好，但是后来就慢慢显出来。所以他实在是没有那种属灵的能力坐在这个宝座上。但当神力的王来的时候，大卫做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那真的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是预表基督坐在宝座上的，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所有的判断所有的带领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所以他是预表主的。但是呢，我们当知道大卫也失败可是只有我们主没有失败过所以主才是真正的一个王可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懂他们非常坚持的一定要王所以神也给他们所以神清楚的知道以色列因为要这个王他将来的下场是很悲惨的所以要撒母耳警告他们要王的后果是怎么样。那当然撒母耳向着神忠心，就把所有的话都告诉百姓就说王要如何待他们，并且最后呢，他们要因为王而呼求神，但神不理会他们使他们尝到立王的后果所以从第八章的第十节一直到十八节就特别讲到这些王了要立王是怎么一个情形撒母耳就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王的必这样行所以接下来就讲到这个王世上的王从肉体从世界要的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好，第一个呢，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赶马奔走在神面前所以你记得这边第一个讲到他必派第二个呢，十二节又派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等等有两个派了十三节还要娶必娶你们的女儿制造香膏烤饼又要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给他的臣仆你们所种的呢他要娶十分之一给他的臣仆又要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少年人供他差役羊群他要娶十分之一你们也要做他的仆人那是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所以你看见这个世上的王都是要派你们做什么事情要从你们身上取什么你们也要做他的什么所以这是世上的君王为了自己的权势为了自己的荣耀需要从百姓身上榨取分派要求而且不顾人的感受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个呢因为要做个对比要看神的王神力的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这个我们可以从新约来看神所立的王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对马太二十章二十五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看见人力的王跟神心目中的王有何等大的差别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你要做首你要为大 你就要做用人，你就要做仆人，你要服侍人，而且你还要舍命，大概没有几个人要做王了，啊！但是这就是神所立的王，啊！他来是要做用人的，做仆人的，他来服侍人，他来舍命的，啊！这是神给他们的王是这样。你看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啊！所以一个真正有属天的权柄的人，啊，乃是从主有领受，而且呢，对人有付出。能够供给他们，所以给的越多呢，权柄就越大，所以这是属灵生命的原则。你看约瑟就这样子，约瑟被卖做奴隶，但最后呢，只有他可以供应粮食给不仅埃及，给全地，所以这是属灵生命的原则。好，他们要一个王像外邦一样能率领他们征战，但是他们忘了其实是神是他们的王，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你看拯救出来，而且在旷野呢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他们口渴的时候磐石流出水来，饥饿的时候呢降下玛拉，碰到征战的时候神为他们征战，还把他们引到流来鱼蜜之地，他们所住的房子不是他们建造的，房屋所充满的东西也不是他们所充满的，完全是神赐给他们的，而且神爱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什么，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子都给了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既把他的儿子都赐了，既把万有连同他一同白白的给你们，所以神从来向着没有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向着他敬畏他的人，向他行动正直的人，这是神所立的王，但是你看人常常这么短见，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认识神的心意，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要，结果呢你看我们所要的都不好，神给我们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把自己奉献，然后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十九节，撒母耳第八章，撒母耳上第八章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你看见百姓的非常刚硬不听，当然不止百姓了，以色列百姓也就代表我们了，所以有些人读圣经说哇这些以色列人真可恶，但是他不知道其实他代表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也常常是如此，我们常常自以为对，自以为是，所以我们就刚硬骄傲，容易坚持己见，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称我们从前都是什么悖逆之子，我们都是悖逆之子，我们活在天然肉体当中都是悖逆的天性啊。但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虽然为儿子还要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这是我们的主，他这么荣耀这么尊贵为我们降卑，成为人子，虽然是神的儿子还要因苦难来学习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也应当在凡事上来顺服神，所以最后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的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你看撒母耳再一次放下自己的意见看法来寻求神的心意，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就对以色列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意思就是说呢，既然他们的心已经决已决，神要撒母耳依从他们，神尊重人自己的抉择，撒母耳也就放下自己打发他们回去，等候神的时候来到给他们一个王，所以他们 要学这个功课，所以到了下一章我们就看见神给他们立王，所以这是我们这一章所要学习的。 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再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你总是把你的话一解开，我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圣愿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常是存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你真的除去我们的刚硬跟骄傲，让我们真是负你的而学你的样式，为你心里柔和谦卑。主啊，你向着神的旨意是这样的绝对，让我们向着神也是如此，给我们一个向着神的心，向着主的心，是单纯爱主的心，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